今天在我们当中为我们传讲信息的是韩伟玄牧师，经文出处在约翰福音4:36-38，正道的题目是杂种收割一同快乐。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Assalamualaikum Zdravstvuyte Salam sisbe 弟兄姐妹平安，不管你用什么语言跟你旁边的人用一个微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微笑，或是很甜美的眼神，然后跟他说很高兴今天能够跟你一起敬拜神。我头上戴的这顶帽子呢，是吉尔吉斯斯坦男人戴的帽子，然后 Cow Park， 个子矮的呢蛮不错的，一下变很高。吉尔吉斯这个小国家在天山的里面，不管在什么地方抬头就会看到山，那很美。我强调这不是蒙古包，这是吉尔吉斯包，因为你是在吉尔吉斯的这个毛毡房了哈。我们那边有山就有水，这个第二大的高山湖哈，在吉尔吉斯。我在李哥周姐，我是在17年前在吉尔吉斯我们认识的哈。在这个松库的湖的旁边，非常的美。你会看到这边有许多的动物，所以你明白。这是在苏联解体后的一个小国家，它是穆斯林信仰背景，那游牧民族，我想你看到这些的画面就明白。那确实17年很快的过去，我很开心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来见证神在各地所做的，也盼望大家能够被提醒为什么我们要宣教。这个我的女儿，他是在吉尔吉斯长大的，他的俄文讲得非常好哦。我跟雅欣师母，我们两个很类似的背景，就是在小学5年级的时候就离开了台湾，在洛杉矶，在美国长大。我是材料工程师，今天我们要谈工作这回事哦。说，不是宣教月吗？对，我们要谈宣教，但是也要谈工作哦。我大学的时候就在思考一件事情，那就是我虽然很喜欢我的专业材料工程，但心中我一直都有一个很不满足的这个心哈。我忘记哪里看到这一句话说 holy discontent， 一个神圣的不满足感。确实，我记得研究所后，在 NASA 工作的时候，我第一天就跟老板说：“哎 ，John， 我要告诉你哦，我可能不会在这里待太久哦。当然，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事情，不要跟你的老板第一天就上班就说你不会待很久。但确实，我一直在问的就是，到底神在我的生命中，在神的心意是什么？我在 JPL 在喷射推进研究所，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工作，大概是材料工程师最梦想的工作吧。有一个，我想很少人可以回家跟老婆说：“哎，老婆，我今天在实验室里面制造了全世界最轻的固体，这个叫 aerogel， 跟玻璃一样的成分，但是比玻璃轻100倍，而且也是最棒的隔热体。那用在哪里呢？用在这个火星车上面。这是我的 baby 了哈。1996年发射，97年7月4号降落在火星。它的隔热呢，因为火星降落的地方大概-80°C，怎么样让它保温呢？就用这个 aerogel 的这个材料让它保温哈。我想在 NASA 工作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大量生产，只制造一架，我制造两架了哈，一架发射，一架留在地球，很棒的工作，很 high profile 啊，甚至甚至有电影里面，哇，他的主角就是这部车哈，但是我一直在问的是，到底神最在意的是什么？到底神最关心的是什么？如果人生只有一次，我怎么样能够用我的人生能够完成神在我生命中的计划？我那时候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后来给自己的答案是什么呢？那就是关系这回事。就是说，我明白了，人跟神的关系是有永恒价值的，甚至会影响在永恒里我们会不会与神同在。人跟人的关系是有价值的，甚至耶稣说你把一杯水 给小子，在人有需要的时候你帮助他，甚至你帮助一个人让他能够来认识神，这有永恒价值。我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我其实是非常胆小的。我是很会分析的，我想这是可能在 NASA 工作最厉害的吧。我可以把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把它分析到很复杂。 我会 很会分析，很会计算。我在思考的是人生的投资，我怎么样能够有最高回报的 return on investment， 最高的这个投资回报率。我想到了，那就是在关系这件事情上，投资我的人生，跟神建立关系，然后跟人建立关系，能够把这些我的投资能够有永恒的价值。我在思考到底神最关心的是什么。我在 NASA 工作，很容易就会去想到外太空，因为在 JPL 我们基本上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派无人的太空探险的在太空船 到不同的星球。很容易就思考到宇宙的大，那确实宇宙非常的大。好，任何的一个银河系星系就可能1000亿、2000亿个太阳，而宇宙有多少个银河系呢？你如果去、你们大概没有像我一样那么有兴趣了、我是一直在追踪这个 Wikipedia， 他们到底现在大家公认、宇宙有多少个银河系。大概十来年前我就发觉、科学家们就把这个数字拿掉了，因为从、大概2000亿，然后有人后来喊到2兆，后来 就不放数字了，因为基本上是无限，我们看得到测得到的就已经有1000，这是大概20多年前、1250亿个银河系了。我要说的是什么？确实人真的非常非常渺小。那我在说到底神最在意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宇宙不是关乎你跟我，这个地球、这个太阳不是绕着地球转，其他的银河系也不是绕着我们银河系转。我盼望今天你不要心里不平衡，因为我要说的是人不是生命的中心点，神才是。神最关心的是他的荣耀。大卫王在诗篇第八篇的时候，他用他的肉眼 看神所造的。你来吉尔吉斯的这个伊塞克湖大湖呢，确实晚上的时候你就抬头，你会看到无数 的星星，因为没有光，没有光的污染。那大卫王用他的肉眼看，他就叹了一口气，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如果他只停在这里，那坦白说了，人生就是一场悲剧。你不要想说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因为人的价值不来自于我们自己，不是说我价值多少，不是你的老板说你价值多少，不是你身边的人，而是神创造宇宙的主宰，是他说你我有价值。那、不过 在大卫王他写这本诗篇的时候，他就是看他感受到人的渺小。那确实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神的荣耀才是人的人生的目的。怎么样能够认识神，回到这位创造我们的这个阿爸父身边，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荣耀他的一个人生。所以确实我就明白这回事，神的终极关怀就是他的荣耀。那没有错，我从小在教会长大，也明白荣耀神，永远以他为乐， Glorify God and enjoy him forever， 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那、有一个讲员、一个作者 John Piper， 他说一句我觉得我们要思考的，那就是他说宣教不是教会的 最终目的，终极目的敬拜才是。那为什么我们要宣教？因为远方在那个地方，在那里那边的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没有办法把神应得的敬拜、应得的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才需要去宣教。那确实、今天哪怕是耶稣已经来了2000年了，很多世界上很多的地方，在他们当中连一个跟随耶稣的基督徒都没有，在那里没有教会，在那里没有敬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把宣教士差派到那个地方去，让当地的人能够认识神， 在那里有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在那边神能够得到他应得的荣耀。大卫王在诗篇第八篇，他没有叹了一口气说人算什么，他就结束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在思考 神的伟大的时候，神的创造的伟大，他居然意识到这一点，那就是神跟他的关系。他说神顾念他，神眷顾我们。他甚至说神赐人荣耀尊贵为冠冕。坦白说了，这是一个吊诡。一下子我可能在想要提醒大家，是神的大，神的伟大的时候，人几乎渺小到几乎不见。但反过来，他下一句就说，但是神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人的价值在哪里？人的价值是在根据在我们跟神的关系。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我想我们大概都应该在教会待久了都会背的一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是我们真的是要好好揣摩的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因为从人的逻辑，这不符合逻辑。在穆斯林世界，穆斯林他们也没办法接受这样子一个真理，因为阿拉对他们来讲 是高高在上，是远的不能再远的。因为他们真的是明白阿拉就是创造宇宙的主宰。但是我们说不对，没有错，神是创造宇宙的主宰，但同时他在他的爱的当中，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你，造了我。我们居然有这个权柄，你要揣摩这个字，权柄，我居然有这样一个权柄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多么多么有福气的一件事情。那同时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明白这个福音的宝贝，我们明白这不是只给我的，只给我们的，只给台湾人的，只给华人的，这是给全世界的每一个民族的人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要让他们同样也能够得到这样的福气。今天我的主题是这个撒种收割，一同快乐。我一直都是住在大都市里面，但是在吉尔吉斯的 那些年，我居然在离首都蛮远的5个小时的车程，离一个州有去过，在那边居然搞了一个农场。我说蛮神很幽默的，我是从来没有种过东西，也没有养过宠物，因为我的鼻子是永远塞住的，我对地球过敏。所以特别是猫，你家有猫不用告诉我，我会告诉你，你家有猫，因为我的气喘会告诉我赶快离开这个地方。但居然神就是让常常在我们的软弱或是我们的不行的当中，神真的 很喜欢跟我们开玩笑，我居然搞了一个农场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有需要。今天的经文大家应该蛮熟悉的，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这个之前他跟这个一个妇女有一段很棒的一个个人谈到的一个互动。神就让这个妇女，一个人气绝人家看不起的一个女人，一步一步的带领她到她的身边。然后这个因为这个门徒们去找食物吃嘛，那回来的时候呢，耶稣就冒出这一段话，我觉得蛮有趣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们一起来从35节到38节一起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要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耶稣说，你们说到收割还有4个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思考何尝我们福音的对象的时候，我们会自己有一个判断，说哎呀，他们还没有 ready 啦，真的需要去到他们那边吗？有时候我们觉得说，他们比如说穆斯林世界，你说哇，穆斯林世界，穆斯林能够信耶稣吗？哎呀，不可能啦，所以不用去啦。有时候我们会是说我们自己 not ready， 说哎，台湾很感谢主，台湾教会一直在成长，现在或许有6%、7%的台湾人进到教会来，但同时表示还有90%的人没有进入到教会。为什么要把我们最棒的福音工人差派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我们觉得我们 not ready。 有些人不是认为他们没有 ready， 也不是认为说我们没有 ready， 他们是觉得说神的时候还没到。坦白说我就比较抓狂了，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大概是我不够属灵。对，我们的时候还没到，他们的时候还没到，神的时候还没到。不，耶稣在这里他说庄稼已经熟了，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对禾场我们要重新思考，到底庄稼熟是怎么回事。这个在吉尔吉斯，我很感恩这个穆斯林背景的一个游牧民族的小小的民族，在苏联垮了之后，短短的10年内，教会被建立起来，有本色化的教会，有处境化 contextualized 处境化的敬拜。他们的敬拜不是坐在板凳上面，就这个照片上面，是坐在 tushuk 毯子上面，围一个四方形、长方形的圈子。这是他们已经有处境化的敬拜。不过，当我们为这个而开心而庆祝的时候呢，同时你要知道，吉尔吉斯这个小国家有80个民族，很感恩吉尔吉斯人已经有教会了。那乌兹别克人呢？那东干人呢？别的族群呢？还有甚至有一些的族群在他们当中还没有教会。这是福音最少传开的世界，从中国的这个西北、西南，有东南亚一块，有南亚，有中亚，有中东，有北非。这一片红色的这一片呢，是包括了整个18亿的穆斯林世界，整个印度教世界，藏传佛教世界，跟一大部分的佛教世界。这是世界，这是福音最少传开的地方。那弟兄姐妹，我们很感恩我们领受到福音。1865年玛雅各来到了南台湾，1872年3月9号，没记错的话，马街来到了北台湾。我是第三代、第四代基督徒，我是在马街医院出生的。你我因为的这些的前辈，他们的付出，他们的愿意，是他们的愿意，我们得着了福音的好处。那我想今天就是我们台湾教会的福气，施比受更有福。确实我相信今天是我们台湾教会能够也派出远方的一个民族的福音工人，也让远方的人得到福音的好处。全世界你知道吗，有许多的人，有人估计说或许1/4的人，从他出生到他死，他一辈子是没有机会能够认识任何基督徒的。那这些的人，他们哪怕对基督信仰有好奇心，想要问，他身边也没有任何的基督的见证。那问题是，当许多的教会差派宣教士出去的时候，96%，好了，具体我没有那么有把握，但是这是有人认为。但多数的宣教士是去到已经有教会的地方。那我们要思考的是，哎，这些全世界1/4的人，怎么样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能够接触到福音？那我想这就是我们的挑战。主仆差会今天我也会跟大家稍微介绍主仆，介绍主仆的核心的理念，那就是整全宣教这回事。主仆我们是在1852年开始的一个老差会。希望能够看到生命与社区因为遇见耶稣基督而转变。那当初是英国的姐妹去到了印度，为了印度那个时代 的女孩子是不能识字，不允许识字的。那这些英国去的单身姐妹开始了师范学校训练，这个老师让女孩子们能够受教育。然后在1870年代后再开始差派医疗的人，让印度的妇女能够有医疗的服务。 有一个短短的两分钟的影片，我想来介绍一下主仆的一点的历史。
Jesus said, I am the light of the world. His light shines on us, giving us hope and life. And he calls us to reflect that same light to the world. We have been responding to this call for over 170 years. Interserve started in 1852 as a movement of Christian women from around the world committed to seeing lives and communities transformed through encounter with Jesus Christ. Our work in providing education and healthcare spread even to the most remote places, even to the furthest mountains and deserts, so that everyone might have a chance to experience the fullness of life that Jesus promised. Much has changed over the years. God has led us to expand our ministry amongst the peoples of Asia and the Arab world, wherever they are. Yet our call remains the same, to live out the light and love of Jesus Christ in everything we do. Using our skills, passions, and experience to reflect his light wherever he calls us.
主仆的使命是透过整全的这个宣教，整全的服事，与全球教会的携手合作，盼望能够把耶稣基督的名传给亚洲跟阿拉伯世界最困乏或是说最需要的 the neediest peoples of Asia and Arab world 最困乏的人。在36节，耶稣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跟收割的一同快乐。确实，所以说那人收割，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确实，在这个整个耕种的这个过程，是有非常多的步骤，有许多不同的人的参与。我想在传福音这回事上，我们都希望成为一个收割的人，但耶稣说不，有人需要撒种，才能够有人收割。我还记得在大学的团契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非常会传福音。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就让这种有恩赐的人，或者说教会的传道人，你们大概都知道是一个教会里面谁会最会传福音，就让这些人有恩赐去传就好了嘛。我们呢，我们就乖乖的每个礼拜来这边做礼拜就好了，坐在板凳上做礼拜就好了。不。我盼望今天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那就是在传福音上面，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角色的。或许是从一个宣教的角度来看，到底个人布道传福音是怎么回事。你如果上个人布道的课的时候，你就会接触到这个图叫做 Angle Scale， 英格尔的福音化过程。就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人他或许连超自然这回事都不相信，慢慢的开始接触到基督信仰，开始有了解，开始有正面的这个感受，然后呢，有人鼓励，有人挑战，他慢慢的来意识到说，我也需要救恩，我也是需要来认识神。他最后做了一个决定，做了一个决志的祷告，然后选择来跟随耶稣。我想你们都明白，这很可能不是一天就会发生的。在70年代的美国，有人做过问卷调查，说一个基督化后的国家，在美国，这是50年前，一个美国人他需要认识几个基督徒对他的生命有正面的影响，他才愿意来信耶稣。问卷调查的平均是4个，就是说一个美国人他要认识4个基督徒在他的生命中有正面的影响，他才最后决定来跟随耶稣。那你认为呢？ 在台湾呢，在竹北呢，一个传统信仰的人，在他的生命中需要认识几个基督徒，对他有正面的，我要强调正面的影响，他才愿意来跟随耶稣。吉尔吉斯人呢，在吉尔吉斯的很虔诚的穆斯林的这个东干人呢，在阿富汗的阿富汗人呢，我想你就明白，确实在不同地方可能挑战就不一样，但确实你明白这是一个过程。我很喜欢吃小笼包，这家的小笼包是大概大家公认是最好吃的，可是也是最贵的，不一定是最贵的，但是很贵了哈。小笼包很小，吃一个会饱吗？不会饱。那我问你，如果你吃一笼十个小笼包才会饱，请问是哪一个小笼包让你饱的？不会是第一个，因为牙缝刚塞满。第五个呢，也有感觉而已。第八个、第九个吃下去的时候呢，觉得说快的，但是就是差那一点。所以呢，是第十个这个很魔术性的小笼包，就是叫做第十个小笼包。当你吃下去的时候呢，哇，你的大脑有化学的反应，然后呢，你的身体就告诉你说，我很满足，我饱了。所以很明显是第十个小笼包，你们都同意吧？好，所以下次去这家餐馆的时候呢，就直接就点那个第十个魔术性的小笼包，因为第一个到第九个都是白吃，都是浪费钱的啦。好，你们很多人在笑，你们就明，我想你们明白哈。这个例子很扯，但是在传福音上面呢，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么感觉，就是哦，那个人哦，他就是很厉害的啊，他就是那第十个小笼包，让他去传就好了。你忘记的是，其实第一个到第九个都同样的重要。他不是白吃的，不是白吃的。所以布道跟宣教其实也类似，都是需要时间，都是需要过程，许多人的参与，它的共同点呢，也都是为了神的荣耀。那我很快的提一下，今天没有很多时间谈这个很重要的议题，那就是 holistic mission, holistic ministry。 那简单的来说，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把生命把它属灵跟属世把它分开，这种 dichotomy 这是非常不健康的。星期一到星期六啊，我是在世界里面啊，星期天呢啊，我是属神的。我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是有某种这个属灵的精神分裂症，就是哦，我属灵跟属世是完全分开的。不是这回事的，我们人是一体的，身心灵是一体的。我的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工作，在职场，我也是基督徒。星期天我来教会，我当然也更是基督徒。好，那整全服事的策略呢，就是让我们能够进到一个国家，或许甚至它是一个所谓的创企 creative access, 要有创意的能够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国家。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发基督教宣教士的签证。你说我是宣教士，他就会回答 Thank you but no thank you, 我们不欢迎你。所以 这些的地方需要有人进来，透过带着不同的专业。那我会说，特别是在2020年后，我们正在一个后疫情的时代，这是某个程度已经全球化这回事已经受到影响，而且许多的国家之前还有帝国主义，大家对西方对基督信仰还稍微有点客气，但今天呢，确实在许多的国家的民族主义的抬头，我要说的简单，最简单一句话就是，许多国家签证越来越难拿了。那这也是为什么整全的策略是一个必要性，它是 missiological imperative, 我们需要带着我们 的这个专业去到这些国家。另外一个呢，很简单的，就是 strategic opportunity, 你是老师就可以接触到学生家长，或许了，其他的教职员绝对的。你是一个医疗的人，你会接触到病人家属其他的医疗的人。你是做生意的，你有供应商，你有客户。只要你不是在 NASA 在实验室工作室关在房间，我刚才说的那个 Aero9 花了我6个月关在实验室才制造的出来。那就是为什么我在问说，到底我要投资我的人生在什么地方。只要你不是在真空里面关在房间里面，你就会接触人，人跟人的接触关系的建立，就能够带出生命，不只是接触生命，能够带出生命影响生命这回事。 那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要能够能够影响人，能够把神所给我们的能够跟别人分享。所以在一个民族当中，或许我们努力的不只是在个人层面而已，在宣教当中我们甚至也努力的能够帮助一个民族，让他们也能够越来越靠近耶稣基督，能够越来越认识基督的信仰。这个图有点不一定看得那么清楚，但我们要说的是，一个社会里面不同的人，他可能跟神的距离是 不同，但是我们盼望努力的是什么呢？是把这个所有的人，让他们能够越来越靠近神，就是把这个 curve， 把这个曲线往努力往右挪。我简单的说，150年前的台湾人对基督信仰跟今天的台湾人对基督信仰是完全不一样。马雅各来的时候，这个台南的人欢迎吗？一点都不欢迎，然后把他轰走，轰回打狗，轰回高雄。马偕来北台湾的时候呢，台湾人是不是北台湾人是不是对福音比较客气一点？也完全没有，甚至还有人把那个粪往马偕的身上泼。那个时候台湾人对基督信仰完全是没有好感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的努力，能够透过我们的服事，让这个社会或是这个民族的人呢，能够越来越靠近神。我们认为说，宣教士我们的福音工作一切的努力呢，可以归纳成一个字，那就是见证。但是这个见证有三个层面，有宣讲的层面，有服事的层面，跟有团契的层面。彼此相爱的时候，耶稣说人就会认出你是我的门徒。我们把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就是神爱世人，没有感觉，耶稣爱你他也不痒不痛。你要把这个很抽象的概念把它道成肉身，就是你这个人要道成肉身，让上帝的爱透过你让人有感觉。这就是服事的这个功能，让一个人他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爱，透过你这个福音的使者。但这两个不够，这个团契的层面的见证不够，这个服事也不够，不要忘记还有这个宣讲的层面。好，我们要时候到了，我们还是要宣讲基督。所以对主仆差会来讲，整全宣教怎么定义它呢？我们会说这是刻意这个借由宣讲服事和团契，来刻意见证神完整的属性以及他全能的救赎工作。好，那这就是我们宣教士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地方一起来努力的一个目标。外面的有一个桌子，上面会有一些的文宣，包括有这本册子《神的伟大计划》。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整全服事的话，欢迎你拿一本小册子了哦。那很快的我提一下，你们应该有足够这方面的教导，那就是所谓的工作神学。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工作是神圣的，不要认为说你的工作是没有价值。那福音是整全的。亚当夏娃在犯罪在堕落之前，神就让他们来参与神的创造，神要求他们要怎么样？要治理，要管理，要修理，要看守。我要说的是，不要认为说工作本身是没有意义。好，回到台湾我就知道，人家说最好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钱多事少离家近，基本上就是压根什么都不做，钱老板给你钱，那就是最好的工作，不是这回事。好，工作是神邀请我们参与他的创造。那为什么这件事情重要呢？因为当在整全的宣教当中，你要明白工作本身是有价值的。神是在工作，甚至有许多的职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神是耶和华拉法，也是神是医治的，甚至君王。不要觉得说一个君王好像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工作。所以盼望你明白，工作是神圣的，它不是一个咒诅。那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人人皆祭司的时代，我们是从黑暗的国度被呼召出来，进入到光明的国度。我们是有 祭司的角色，就是人跟神的一个中保。我们的角色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来，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角色。好，所以我们是光，我是盐。我很快的讲，因为我想这些你们都明白，但必须被提醒。你们要明白，500年前1517年的时候，第一次的宗教改革很有趣。那个之前，神的百姓是没有办法读神的话语的。我还到今天，我还是觉得太扯的一件事情。那今天呢，我要提醒大家，我们是在这第二个宗教改革，那就是神的工作不只是给少数的神职人员，福音的工作不是给教会的同工、教会的传道人，而是你我每一个人跟随耶稣的人都可以参与的。那你有时候你会挣扎说，好啊，到底工作要做多少，福音传多少，这是许多的福音工人、宣教士的一个很挣扎。营商宣教到底我是做多花多少时间做生意，我花多少时间来传福音。那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这个如果问这个问题的话，我会说 yes， 100%的工作，100%的宣教，不是50-50，而生命是整体的。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要清楚，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就是在见证基督。所以我们不一定是一个 full time Christian worker， 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但记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全时间的基督徒，全时间的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的生命就是要能够让人看到我确实是跟随耶稣的那一个人。耶稣最后说，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确实我刚才提了一个材料工程师，到吉尔吉斯做什么呢？居然搞出一个农场。而我是小学5年级就离开台湾，中文其实真的很烂啦，到今天还是没有那么好，虽然我回来台湾10年了。但是就在吉尔吉斯这个小国家，因为它隔壁就是中国，居然许多年轻人要学中文。我们在2008年我们就开始了一个汉语中心。你会觉得说，哇，你们胆子好大哦。没有，那个时候的那个国家的汉语教学真的程度很差，我们发觉说我们这个烂中文居然都是变成专家。但这也我要强调，这就是神的幽默。你不要觉得说一件事情，哎呀，我做不好。当教会的同工邀请你参与一个事工的时候，说，哎呀，我没有做过，我没有经验。弟兄姐妹，就是因为你没有经验，但是同工们在他们评估、在他们祷告后，觉得说要邀请你来参与的时候，鼓励你接受这个挑战。你说，哎呀，我没有经验，那你就是因为你知道你没有能力，你才会来依靠神。如果你做的事情、你做的事工完完全全都是靠着你自己的才能、你自己的经验的话，你需要上帝吗？你会依靠神吗？你会祷告吗？你会经历神吗？我会回答说 No， 不会经历神的。所以你去访问一些的资深的宣教师的时候，哪怕我们短短的在结局没有很久，我就会告诉你说，不，任何的成就不是我们做的，成就是上帝，神只是透过我们这个破碎的器皿的参与。所以勇敢的来接受不同的事工的挑战，你这样子才会经历神。过去这200年，宣教士们透过医疗、透过教育，今天要下午3点的差派礼，盼望大家都能够来参加。你们的施拿即将要被差派出去，透过教育，能够在那块非常硬的、很不容易的一块土地上，在那边能够见证基督。社区发展，不同的宣教士不同的角色，有的人透过专业的服事。有的人呢，用他的专业，但是是在一个有这个商业的环境的一个地方，他是 real job real pay， 是有薪水的。甚至有少数的人，他的企业，他的 business 的就是带着福音的使命而开始的。这个企业就是存在，就是要见证基督。所以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服事。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专业是什么，我不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但我知道一件事情，你我 我们都可以透过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命，我们能够来见证基督。所以来，我可能往后跳了专业是很重要我们专业要做得好，这就是我们第一个见证所以我们很在意这个integrity， 我们很在意 integration， 我们很在意 intentionality， 是正直的，我们有一个正直的身份，我们说我们是谁，我们就是谁，我们说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就是在做什么。而我刚才很强调的生命的整合还有就是目的性我们是刻意的，我是带着使命感的，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不是一天又过一天，而是有一个使命，有一个方向，知道说我活着就是要荣耀神。弟兄姐妹，爱不是一个抽象的，它是摸得着的，它是一个实体，那个实体就是你，就是我。我们要活出一个道成肉身，进入到人群当中，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所以宣教士到海外远方是这么做，但同时你我在本地，在竹北，我们也应该是这么做。不要把身边人只是当做一个对象，不，真心的爱他，真心的跟人建立关系。那要记得，不是为了只是好像要带他有一天能够带他信耶稣，做这个决志的祷告，不，我们真的就是希望他的生命被神得着，然后他也能够来敬拜神。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所谓大使命的门徒，不是自己跟随耶稣而已，而是能够把这个大使命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这一幕，刚才我们在启应文这个我们读到的那个，我盼望当你眼睛闭着在默想的时候，你看到那一幕，就是不同的人戴着不同帽子，穿着不同的服装，不同的肤色，讲不同语言的。你若想一想，这超符合逻辑的。天父会要求被杀的羔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到这样子的敬拜的，就是全世界每一个民族把他们能够献给神最高规格的敬拜得着。所以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有这样一个意愿，我要成为一个把人带到神面前来的。最后我提这件事情，那就是神的工作是两方面的。第一个呢，是我们自己经历神，神破碎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来得着他，或者让他得着。然后神再透过我们的生命来祝福别人。所以弟兄姐妹，宣教士的生涯，我想宣教能够参与不只是海外，本地也是非常有福气的一件事情，因为就是我们能够让神得着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神，然后再见证神怎么样透过我们来祝福我们身边的人。所以我盼望我们继续的把我们的浇筑放在我们的神身上，更多的亲近神，更多的认识他，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我们身边的人，让别的身边的人也能够来认识他。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福分能够来认识你。主，我不知道，或许我们每个人必须思考到底我们跟你的关系如何，但是主，今天早上我的祷告是你来亲近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让你来得着，让我们能够开始用透过你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来用耳朵来听这个世界的呼声。主，我们的祷告是让我们有更多的人带着福音的脚踪愿意去到那个地方，让我们的手让你来使用，来接触人，来建立关系，来带出爱的影响力。所以主我们的祷告是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家庭，帮助我们的教会竹北圣礼堂，让我们在这里成为你的光，你的盐，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把你的救恩传开。我们说不是为了我们教会的荣耀，而是说主，为了你的荣耀。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